陆光牧师所著的《圣经中的科学》第十题，其他科学和救恩的科学。圣经中的水文学，先来看圣经中的水文学。在将近3000年前，智者所罗门就已经指出，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传道书1章7节。现代的科学知识已经完全证实了本节经文中指出的自然界中水的循环规律。首先是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这是因为海水不断的蒸发，上升为云，随后又凝结成雨，降在地上，于是又流归江河。真所谓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圣经中的物理学，再来看圣经中的物理学。例如圣经中首先提到空气是有重量的，这对于缺乏科学知识的古人来说是不容易理解的。意大利著名物理学家伽利略于公元1600年以后才断定空气是有重量的物质，但艺人约伯却早在公元前1500多年就已经指出空气是有重量的。他说，要为风定轻重，约伯记28章25节。所谓风，也就是指流动着的空气，因为空气流动就形成风。再如圣经中也提到太阳是发光的物质，早在3500多年前，创世纪第一章中就已经明确告诉我们，太阳和月亮都是供给光的物体，或者说供给光的物质，按照原文的含义这样翻译。这一节经文也启示了一个在近代才发现的重大科学真理。因为按照古人看来，太阳是发光的火球，但是赫金斯在1859年首次用分镜来实验，以后又有其他实验，使我们知道太阳和其他星宿都和我们地球一样是由物质所组成的，只是太阳内部正在不断进行着氢原子核聚合的热核反应，不断释放出大量的原子能，从而使太阳变成了发光体，能不断地发出巨大的光和热。至于月亮本身虽然不发光，但是它却能够反照太阳的光，被称为反光体。不论是发光体还是反光体，它们都是供给光的物体，或者说物质。圣经中的化学，现在再来看圣经中的化学。圣经中不但告诉我们人类是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的，而且还告诉我们野地各样的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等等也都是上帝用土所造成的，创世纪2章19节。这在古人看来也是不可思议的，泥土怎么能造成有血肉的人和动物呢？但是 现代化学已经能够证明这一点，因为分析化学的研究表明，组成泥土的元素和组成人和动物的元素是完全相同的。科学家施劳生说过这样一段话，圣经之最大奇事是它的化学上的正确。圣经第一卷说，人是造自尘土的，这在字面上和科学上都是正确的。在尘土里有14种不同的化学元素，在人体里也同样有那14种化学元素。引自药道小册。据研究，人和动物的身体以及泥土的成分是完全相同的，平均成分如下，氧占 65%， 碳 18%， 氢 10%， 氮 3%， 钙 2%， 磷 1%， 钾 0.35%， 硫 0.25%， 钠 1.5%， 氯 0.15%， 镁 0.05%， 铁 0.001%， 碘少许，氟少许，硅少许。参看《科学中国》杂志第4卷第10期。圣经中的救恩科学。以上我们已经略微介绍了一些圣经中的各门科学。既然讲到科学，那么圣经中还有一门和人类命运有着最重大关系的救恩的科学，就不能不略微做些介绍。这一门救恩的科学也是一切科学中最伟大、最重要而又最奇妙的科学。如果说自然科学在增进人类精神利益方面是不可缺少的话，那么救恩的科学不但关系到每个人精神最根本的福利，而且关系到每个人将来永远的生死存亡和祸福，更是我们每个人所不能不明白的。救恩的科学也常被称为救恩的奥秘，它的主题实际上也就是全部圣经的主题，是论到宇宙中独一无二的三位一体真神上帝，借着他的独生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犯罪堕落、即将永远灭亡的世人所进行的最伟大的救赎计划。当初，人类始祖犯罪堕落之后，本来是应当立即灭亡的，但是无限慈怜的上帝却不忍心毁灭世人，因为看到人类也是由于受到魔鬼的欺骗引诱而犯罪堕落的，而且还有挽救悔改的可能，因此就一心想要挽救人类。然而上帝不但是无限慈爱的，而也是无限公义的，人类既然犯了当死的罪，就不能白白免去人的死刑。因此上帝如果要挽救人类，实际上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牺牲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为人类舍命赎罪。但是这样的牺牲实在太大了，甚至连上帝也感到痛苦难堪。虽然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早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拟定了，看以弗所书1章4节，但是当这一计划真的要开始实行的时候，上帝的心灵也不能不经过痛苦的挣扎。但是感谢上帝，最终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人类的无限大爱，基督在天父面前主动为我们舍命代求， 并不惜为我们做出任何牺牲来挽救我们。圣灵保惠师也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求。于是救赎人类的计划就正式做了决定，并立即向我们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宣布执行了。正如圣经上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上帝爱世人，按照原文和英文圣经应该译为，上帝这样的爱世人，爱到什么程度呢？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上帝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等于就是把宇宙万有全都赐给我们了。因为他的独生子基督并不是普通的世人，而却是三位一体上帝中的一位，被称为圣子上帝，而且他也正是宇宙万有的创造主和统治主。正如圣经上论到他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约翰福音1:3。另一处又说，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哥罗西书1:16。试想，上帝既然把创造主都赐给我们了，何况他所创造的宇宙万有呢？圣经上也说，上帝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也等于把众天使都赐给我们了。正如经上所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再说，上帝把自己的独生子赐给我们，也等于把他自己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了。因为基督和天父原为一，圣父、圣子、圣灵本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因此为了救赎我们人类脱离罪恶的灭亡，上帝不但牺牲了自己的独生子基督，而且也在基督里牺牲了他自己。至于基督，在救赎人类的计划中，更是直接为我们做出了无限的牺牲。他在将近2000年前为我们降生为人，受尽试炼，历尽艰险，最后又以自己无罪的生命为我们赎罪，残酷地被钉在十字架上。当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时，他的心灵中有3个小时之久被神秘的黑暗所笼罩，悲痛地感到天父已经离弃了他，甚至唯恐天父将永远离弃他时，于是他最后再也忍受不住，大声地惨呼，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但他为了我们人类能够得蒙救赎，仍然宁愿自己遭受沉沦。这真是何等的大爱和牺牲。虽然他死后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40天之后又当着门徒的面被提升天，回到上帝宝座的右边，然而他为我们所做的牺牲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他已经被上帝永远地赐给了我们人类，他将要在他原有的神性之外 永远保留他所自取的人性，他将要永远成为得救人类中的一份子，永远和我们同住在一起。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七节、十四章一至三节，他原有的神性固然不可能消失，他所自取的人性也将永远保留。这就是他为救赎我们人类所付出的永远的代价和无限的牺牲。正是由于天父上帝对我们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做出的无限牺牲，从而才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的救恩。由于基督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我们得以白白地接受他的义。由于基督替我们忍受无限惨痛的死，我们得以靠他得永生。由于基督为我们降生为人，成为人子，我们得以成为上帝的儿女。由于基督取了我们的人性，我们得以和他神圣的性情与荣耀永远有份。将来他还要把我们接到天上上帝宝座那里去，使我们和天父上帝、主耶稣并众天使永远同住在一起。唯愿我们都能被天父上帝和救主耶稣基督无限的洪恩大爱所感动，都能信而悔改，求告主名，接受永生的救恩，做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世界上任何一个罪人，不论他的罪恶多么严重，品格多么败坏，本性多么堕落，只要他愿意接受上帝的大爱，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一切的罪恶，就必立即得蒙主的赦免和拯救，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正如主耶稣在世时宣传上帝的福音说，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经上也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并且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一章十二节。但愿我们已经悔改信主的上帝儿女，也要更加的热心爱主，不断的祷告、研读圣经，不断的求靠主的宝血功劳而得蒙赦罪称义，不断的求靠主的圣灵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的爱上帝、爱人，凡事感恩，靠主常乐，遵行上帝的律法、圣道和主的旨意，不断在主里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将上帝在基督里的无限洪恩大爱传扬给普世的人听。附录：救恩的无限奥秘和创造的奇妙科学。华爱伦说，在今生我们只能明白这奇妙救恩之道的开端，我们纵然凭着有限的理解力热切地思考那集中在十字架上的羞辱与荣耀、生命与死亡、公义与慈怜，但无论如何，我们总不能充分明了其全部意义。对于救赎大爱的长阔高深，我们今日只能模糊地看到一点，但即使在得赎之民能查看 如同主察看他们，能知道如同主知道他们一样的时候，这救赎计划还是人所不能完全明白的。不过，在永恒的岁月中，新的真理要不住地向他们那惊奇而愉快的意识展开。在那永恒的岁月中，基督的十字架要作为得赎子民的科学与诗歌，在得了荣耀的基督身上，他们要看出被钉十字架的基督，他们永不忘记那位创造并托住无数世界的主，上帝的爱子，天庭的君王，基路伯与发光的撒拉弗所乐意尊重的神，曾屈尊虚己来救拔堕落的人类。他们永不忘记他曾担负罪的刑罚与羞辱，以致天父掩面不忍观看，直到这沦亡世界的祸患使他心碎，并在独楼地的十字架上把他害死。他是宇宙诸世界的创造主，是一切命运的支配者，竟愿因爱人而撇弃自己的荣耀，并亲自忍受屈辱。这是要使宇宙众生永远感到惊奇而备至听从的。当蒙救的众民看到自己的救赎主，并见他的脸上焕发着天父永远的荣耀，又目睹他永远长存的宝座，并且知道他的国度是永无穷尽的时候，他们就要唱出欢乐的诗歌，说：那曾被杀而借着他的宝血救我们归于上帝的羔羊是配得荣耀的。十字架的奥秘足以解释一切其他的奥秘。在独楼地所发出的光辉中，那曾使我们惊惶畏惧的上帝之品性却要显为美丽而可爱的了，同时也使人看出在上帝的圣洁、公正和权柄之中都掺合着怜悯、温柔和父母般的慈爱。我们一面见到他宝座的威严高大，一面也可以看到他品德的慈悲，便能比过去更清楚地体会到我们的父这个亲密的称呼有何意义了。到那时，我们便要看出这位智慧无穷的主除了牺牲自己的儿子以外，是没有别的方法能以救我们的。这种牺牲的报酬就是他能欢喜见到地上住满了圣洁、快乐和不死的赎民。救主与黑暗权势征战的结果就是蒙救之子民的欢喜，使上帝因而得荣耀直到永永远远。这就说明天父重视人的价值，甚至情愿付出这样的代价，并且基督也要因见到自己大牺牲的效果而心满意足。以上选自善恶之争40章674-675页。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启示录21章22节。上帝的子民享有特权，得与圣父和圣子直接交通，在那里永远不衰残的心智 要因思考创造之能的奇妙和救赎之爱的奥秘而得到无穷的喜乐，再没有残忍诡诈的仇敌来引诱人忘记上帝。人的各种才能都要发展，一切力量都要增强，知识的追求不会使脑力疲惫或精神穷竭，在那里最伟大的事业必能推进，最崇高的志向必能达到，最雄伟的愿望必能实现。但此外还要出现新的高峰需要攀登，新的奇迹需要赞赏，新的真理需要推究，并且有新的目标让人发挥脑力、心力和体力。宇宙的全部宝藏都要开启，以供上帝所救赎的子民研究。他们不再受必死亡之身体的捆绑，却要展开不知疲倦的翅膀，一直飞翔到天外的诸世界。那些世界上的居民曾看见这个世界上人类的祸患，并为之忧伤惊惧，也曾因听到世人得救的喜讯而欢畅。那时地上居民的心中要充满莫可言喧的快乐，与那些从来没有犯罪的生灵共用喜乐和智慧。他们要分享知识与聪明的宝藏，就是那世世代代因思念上帝的手段而得的智慧。他们要以清晰的目光观察创造物的荣美，就是千千万万的太阳、星辰和天体都环绕着上帝的宝座，在指定的轨道上运行。在万物之上，从最小到最大的，都写有创造主的尊名，无不显示他丰盛的全能。永恒的岁月要带来有关上帝和基督的更丰盛、更光荣的启示。知识是怎样发展，照样爱心、敬虔和幸福也要增进不已。人越认识上帝，就越要钦佩他的品德。当耶稣向人阐明救恩的丰盛，以及他与撒旦的大斗争中所有的惊人的成就时，得赎之民便要以更热切的忠诚侍奉他，并以更热烈的喜乐弹奏手中的金琴，亿万的声音要一同歌颂赞美。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善恶的大斗争结束了，罪与罪人也不再有了，全宇宙都是洁净的。在广大宇宙之间跳动着一个和谐的脉搏，从创造万物的主那里涌流着生命、光明和喜乐，充满这浩大无垠的宇宙。从最小的原子到最大的世界，一切有生无生之物都在他们纯洁的荣美和完全的喜乐上宣扬上帝就是爱。以上选自善恶之争42章701到702页。